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在祷告，他们在打呼噜呼噜。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彼得，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他们心里还是鱼丸。
看看马可笔下的门徒，
看看门徒的翻车现场。
原来成长从来不是一步到位。
穿越圣宴行第三站，
鱼丸人的成长路，
找回属于你的成长路。
分分秒秒紧跟在你身旁。
你是鱼丸人吗？
我不是，我是喜欢吃鱼丸的人。
好，我待会再问一下我们线上的新的组员，待会再问问他是不是鱼丸人的。这个系列叫鱼丸人的成长路，今天来到第三课，主题是什么呢？
路上吵什么？围观门徒的心虚时刻。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哪里呢？
是马可福音9:30-37。
那么究竟今天查考完圣经以后，会不会要围观我们在座几位的心虚时刻呢？也许都会的。福音书的作者捕捉了四个面向的耶稣，呈现了他的位格还有事工的本质，为耶稣绘出四幅独特的肖像。比较下的马可福音的铺排是最具有戏剧性的，强调耶稣为受苦的神子，也将人子的受难预言跟神子的超自然身份连接。那么耶稣是谁呢？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彼得的回答，彼得马上给出标准答案，但是他的信仰告白真的可以说明他很清楚知道跟随耶稣是什么回事吗？轮到我们今天的新组员出场了，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好，我是小鱼，良友多年的听众。
听了良友电台很多年的，那么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查考马可福音。你在教会或者团契小组有跟弟兄姊妹一起查考过马可福音吗？
是有的。
那希望待会能够听听小鱼多一点的分享，也跟我们多一点的互动啊。首先我们看一下30-31，请熊乐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的。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这里除了你跟我之外呢，纸梅跟小鱼上一次也没有跟我们一起查考过8:31-32。不如就由你来回顾一下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门徒的反应跟上一次听到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之前耶稣说自己被杀的那个事情的预言，当时候呢，彼得就弹出来说，啊，老师你不要，不愿你去死。然后呢，耶稣就说出那句名言嘛，撒旦退去吧。彼得就被骂得惨了，其余的十一个门徒就在后面吃瓜。
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在吃瓜啊？经文确实没有记载其他的门徒有什么反应，我想应该都是傻傻搞不清楚状况了。
不是，我觉得他们有反应的，
经文没有记载，我们也不敢多脑补太多。
但是耶稣转眼看着门徒，然后才责备彼得。我想啊，这个是我的感觉，他是知道门徒他们的心态跟彼得一样。
哦，我懂了。我们常开玩笑说彼得是大弟子，大弟子就是代表那十一个门徒的想法。
对啊，
主啊，你为什么要去送死呢？ 那这一次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经文怎么说呢？
没有什么反应啊，他们就是不敢问。前一次彼得碰了一鼻子灰嘛，
所以如果你是十一个门徒之一，你看了上次彼得被骂成这样子，就算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你也不敢问的。
肯定会，
肯定会不敢问的。
对，
闭着嘴啊，跟他们一样。
对的，刚才熊乐给我们回顾了上一次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并且既然责备耶稣的举动，就像撒旦敌对拦阻神的计划那样，试图拦阻耶稣走向十架。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一下英文版的翻译呢，是害怕去问他，其实跟中文的翻译一样的，不敢问。人的内心呢是很复杂的，终归是因为在经验上没办法理解耶稣的解释，跟他们心里想的差太远了，可能也包括了不愿意、不同意、不接受。我们尝试揣摩一下门徒的内心世界，这种反应说明他们跟耶稣当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你觉得？
我觉得首先是不明白，然后不敢，因为被主所训斥。看到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那边有，你是绊我脚的，有一个很大的训斥吧。当时门徒不能明白主的话，不明白主的救恩，或者是不愿意相信，不能接受。这时候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跟他们心里所期盼的不太一样，他们想的应该是大有能力的 boss， 如今主说要被杀，然后过三天复活，这是他们不明白，
所以就不敢，因为他们心里幻想的像你说的是个大的 boss， 一个有能力的老板，结果现在你说你要去送死。我就抛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啊，譬如熊乐吧，
好的，
你有羡慕过当时的门徒天天跟道成肉身的耶稣黏在一起吗？
我当然啦。
为什么你会羡慕呢？
我们平常呢在祈祷的时候呢，或者是遇上人生的难题，都会觉得哎，神啊，为什么你不会像啊当年摩西一样啊，就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办嘛？我遇到这个困境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去找谁呢？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或者是耶稣啊，你能狠狠的骂我吧。
你羡慕吗？纸媒
当然羡慕了，因为我跟着一个那么有能力又连续人的主耶稣，我肯定会沾光嘛。
我也是很羡慕的，遇到什么问题直接能够发问吧，哪像今天我们看那么多参考书，报读课程听讲道还是一知半解。但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也不能保证心连心、心相近的，就算你身处在同一个地方，就算你们前往同一个方向耶路撒冷，却好像像今天的人常说的活在平行时空啊。不敢某种程度呢是下意识的回避，我害怕我在发问的时候成为第二个彼得被人骂了，我担心会暴露属灵生命的幼稚或者跟耶稣的心意背离。但是门徒的不敢恰恰就是我想回应小鱼的，因为他们的心意是往另外一种价值走的，他们还没进到与救主无话不谈的亲密信任关系当中。小鱼刚才说的恐惧，我害怕，我不敢问，就算我心里不明白。那么32到34节，我们看一下，刚才说不敢问嘛，因为不明白。好，既然门徒对人子被杀后三天复活的话不明白，为什么在路上谈论的不是攸关重要的预言，反而他们在谈论什么？
争大，谁做大哥，
谁为大，谁是大 boss， 下面那个大哥。那么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他们究竟把信仰视为什么呢？
其实有一些学者考证过犹太的拉比，他们都有一些著作的嘛，在著作里面都会有评论这个乐园中的座位，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人间一样，都会论这个座位的排名。他们也说到，如果公义的人能够比天使更接近神的宝座，很有荣耀的嘛，所以其实他们也在敬拜和用餐那个座位上也去争取职位，所以他们也有梦想吧。如果现在说耶稣会受难复活，虽然不明白复活的事，但是这个复活以后可以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天国就会来临了。那天国来临到地上的时候，哎，我的座位是不是有一个排名？如果我知道我的排名在哪儿，那我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我要知道排名。刚才你好像说聚餐宴席是吗？一个针对主人跟客人的教训，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14章7到14节，跟客人说，你呀、熊乐或者小鱼，你去参加婚宴的时候呢，不要坐在前头， 不要做守卫，也许有比你更加尊贵的宾客赴宴。我们如果对当时的背景有多少认识了，就明白使徒也好，门徒也好，浸淫在犹太文化当中的，所以他们会提出有关级别高低的问题，也不是很难理解的。譬如地中海包括犹太巴勒斯坦地区呢，等级优先权的课题呢并不罕见的。新约时代这个希罗社会都是那种氛围的。我不如这样子，我尝试推断门徒的思想脉络，听听看你们的看法。第一个，他们相信耶稣会被杀的。门徒会不会有权力真空的焦虑呢？万一你被杀了，那谁坐你的位置？
对，所以一定要选一个老大出来，万一耶稣不在呢，我们就听他了
啊。对对，所以出于本能反应呢，去谈论谁伟大这个课题也不难理解的。原因二也是刚才你们大家说的，还以为弥赛亚要推翻罗马政权，还在审时度势，憧憬进入权力架构，这些的推断呢都是有可能的。好，34节呢，继续看一下34节。小鱼，请你帮我们读这些经文好吗？
34节，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好了，老师问话了，被问到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作声默然不语，代表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小心思被主发现了，他们想象的领袖像摩西，像以利亚，或者是人层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他们在地上所追求的那种名誉地位。
我喜欢你一开始的分享，他们的小心思被主耶稣发现了。熊乐，请你再帮我们读一下今天这个标题好吗？
好的，今天的主题是路上吵什么，围观门徒的心虚时刻。
心虚吗？如果你是门徒的话
当然心虚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刻嘛，就是有时候小时候我们呢就偷偷摸摸的做一些事情，然后爸爸妈妈来问干嘛，然后你就会愣住了，整个
被发现了。
对，所以呢我们都很明白这种心态，做不出声是因为感到羞耻嘛，就是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错的，无论说什么都一定会被惩罚，那个问的人已经知道你在干嘛，问的时候就是让你来自己说，如果你诚实的话就会从轻，你不诚实的话就重罚。
跟随耶稣的门徒不作声，福音书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类人呢也有同样的反应的。翻到马可福音3章4节，有准备到吗？这些经文
在马可福音3章4节，那里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当时在会堂里面是主耶稣在医治一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当时就有法利赛人啊，宗教领袖，但是耶稣问他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他们都不作声。
马可的描写手法真的很幽默的，精心的铺排，那些没有跟随耶稣的人不作声，那些跟随耶稣几乎3年多的门徒也是不作声的。如果把人的心思意念通通放在耶稣的面前审视，你想会有多羞愧？在救主面前，门徒我们根本没有理直气壮辩解的能力跟资格。那么今天我们也没有要当吃瓜群众，因为我们的表现也差不了多少。给自己一个操练吧，如果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先问问自己，如果耶稣现在在看我，我还能这样做吗？如果耶稣在听我说话，我还能这样说吗？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也许就能避免很多不该做的事，不该说的话。
想象你是门徒，到了加百农，进了屋子，你们都坐下，然后耶稣开口说话。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
语气平静，但是每个字都像石头扔进进水里。
那一刻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低头看地板，不敢看耶稣的眼睛，
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知道的？
偷偷的瞄别人，希望有人先开口。
由你来分享。
该勇敢，却总是软弱。
你可以发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
祝你的话语滋润我心。
一点神的意思，
少一点人的意思。
你的圣灵赐我能力坚守你的真理，活出悔改生命。
愚顽人的成长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当被问到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门徒不作声的表现呢，有点耐人寻味的，到底是愧于面对还是逃避处理不了的事实呢？所以宁愿谈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谁为大。今天我们确实很难从字里行间窥探门徒的内心世界，但是门徒与耶稣的距离渐渐拉远，实践真理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漫长的学习之路，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35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对症下药，化解门徒之间的争论，好吗？这道问题呢，大家都要花点脑筋去想，耶稣他是不是在否定渴望伟大的想法，还说不是，他只是为这个课题给出一个新的正确的定义呢？我们得注意35节几个动词，做、叫、说，怎么化解呢？
主的动作是坐下，表明他没有怒气。
哦，
如果是骂人的时候，我就会站着来，我骂你了。
你没见过人坐着骂人的？
比较少一点，都是比较平静的。我这个是我的理解。当然是有人坐下会骂人的啊，骂得很凶，怕坐着也有的哈。但是耶稣坐下来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叫这个12个门徒来。其实当时因为那个气氛实在不好嘛，因为他争论嘛，所以12个门徒都会想，会不会耶稣要来骂我们呢？但是这里耶稣没有说什么，只是来来来坐下来，然后你们一个一个的聚集。那这个聚集呢，就有一点是现在我跟你们说的是一些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你们要专心的来听。第三个动作就是说了，然后我就在教导。说这个门徒平常都是习惯的，因为每天都会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吧，只是他们比较愚顽，
听不明白。
对呀，都听不明白，
或者心里压根不愿意跟从，就选择不明白。
他现在就好像会他们上一堂生命的课堂，然后就慢慢的跟他说出来。
那这个课堂里的一个主题，到底我们渴望伟大的想法是错的吗？
是人之常情吧。因为呢，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或是啊跟随了老师这么久，或多或少也是想要有一点肯定嘛，就是我们现在是门徒的身份，所以呢会开始去想啊，究竟我们12个人谁可以当大呢？好像刚才小燕你说，假如老师出过什么事，我们可以听谁呢？谁可以引导我们12个人呢？他们都没有那个平等的，或者是啊都要分散出去传福音这个念头还是没有。当然之前也说过，他们也有了一个实习的机会嘛，所以呢这里呢看到耶稣他是接纳着他们，因为耶稣要他们坐下来是要听课，不是好像第一次这样斥责彼得那样的被骂，而是呢啊真的要给你们上一个课呢。当然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呢，根据我看的资料呢是说，如果老师要坐下来说事情呢，那是很严肃的，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呢，现在要说一点正经的事情，全都跟我坐下来。所以呢在门徒的眼中呢，哦，现在耶稣要说的事情是要教导他们12个人的事了，
很严肃的，非常的正经。但是留意经文，耶稣由始至终都没有责备或者否定你们有这个想法是错的，错的非常离谱，甚至违反圣经真理，没有的。但是耶稣引导他们去想，到底做首先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统治者、贵族、宗教领袖、拥有权力的人。但是做末后呢，什么意思呢？三无人士，无地位、无权柄、无特权。经文当然没有明说，但是各中的意思也不难理解。在神国居首位的，你必须要寻求服事。比较难懂的耶稣的教导，不是一下子我们就马上能够理解。他原来在建立一个新的人际关系模式，也颠覆了人类对等级的观念，重新定义什么是为首的。其实也呼应了8章34节的舍己，那些都是逆转人的价值、量度和计算的。可能我们跟门徒一样，也未必马上能听明白，反正就是跟世界的价值观是扭转的，是不一样的。当耶稣在谈论哪些不值得你追求的时候呢，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 小鱼，请你帮我们读36到37节好吗？
36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小鱼，想象你是正在上课的其中一个，突然上课上到一半，领了个小孩进来，你明白这个举动吗？小鱼，
是的，我觉得主耶稣除了格外的疼爱看顾这个小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做示范。反正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想象自己啊，要是那个小孩在主的怀里是那种感觉吧。可能小孩子的身上的属性特点更加符合主对门徒的要求。
嗯，就是你是往小孩的本质上看，主要求门徒要当一个怎么样的门徒。
就是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小孩子跟妇女是最没有地位的，因为他们没有经济的能力嘛，不能独立嘛，啊，所以这个小孩更加没有地位，因为比妇女更低，因为他更幼小嘛。现在主耶稣领一个小孩到他们当中，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都记得，当有小孩子要接近耶稣的时候，门徒就拦阻了，
通常都拦阻的，
对啊，
10次有10次都拦阻的，
对啊，嗯，所以其实他们都目中没有小孩的，
嗯，
他们觉得这个小孩没有这个权利，或者是没有这个位分能够靠近耶稣，但是耶稣这一次是很主动的带这个小孩子过来，
嗯，
然后还抱着他，这个抱着就表示我完全的接纳。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我对你很好，就是口头上说，实际上他并不对他们好，但是主耶稣放下他的身份，耶稣是何等的尊贵在门徒里面，
嗯，
但是他却抱着这个小孩，证明他是完全的接纳这个小孩。
小孩相当于刚才我说的三无人士，嗯，在社会里头没有影响力的，没有地位的，没有人会尊重你的，但是像小鱼说的，耶稣亲自的示范我怎么看待这个小孩，突然上课上到一半，把小孩领到他们中间，教导他们，请你们做好思想工作，你们谁想为大，请先成为一个仆人。耶稣就亲自示范怎么当个仆人，就是领小孩，抱小孩，服侍最软弱最没有影响力的人，也让寻求服侍这个上文我们看起来听起来有点空洞的概念变为现在我们能见得到的。所以说小孩是一个实体教材吧，但是耶稣会不会是在给门徒上关怀弱小或者社会慈善的道德教育呢？
我想呢，耶稣这门课呢很颠覆我们人的情感的。我们人呢很自然会觉得有一些人不可爱，不想要接近他们，
嗯，
对于小孩子只会觉得哎顽皮。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的行为是亲近他们，甚至是拥抱他们。我们人呢以为伟大的人呢是要站在高处的，让别人去仰望你，让别人去服侍你。但是呢，原来天国的伟大就是呢要弯下腰抱起一个无助的小孩，照顾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发现上帝他自己。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呢，为什么有些教会呢的弟兄姊妹呢会这么热衷呢去服侍那些社会里面不被重视的一群人呢。
嗯，弯下腰服侍是个很重要的动词。我们尝试从几节经文里头去找一条紧密结合的关系链好吗？马可将35节跟37节排在一起构成平行关系。我想先请芷梅读35节，然后熊乐读37节。
35节，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37节这样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嗯，马可将35节和37节排在一起，构成平行关系。凡为耶稣的名接待小孩，你就是在接待耶稣；你接待耶稣，就是接待那个差遣耶稣的神。你接待一个没有能力捍卫自己、为自己辩护的弱势，也等于你接待神。 所以耶稣是重新定义了天国的价值体系，小孩不是被同情的第三方。今天不是教你社会慈善，当然你需要帮助弱势，这个教导打破了大与小的界限，不是在教导你们那些有钱的大人物记得要帮助小人物，而是在宣告一个永恒的真理，指向神国度里的一套门徒的伦理。这套门徒伦理我们都能够实践的，在哪里呢？在家庭、职场、你的教会小组。纸媒开始说我们想知道排名吗？你会不会很在意地位、人对你的认可呢？今天的经文如何光照你的内心呢？
从我们的肉体来说，我们其实是软弱的、冷漠的、愚昧的、背离于顽梗的。然后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爱神，而是因为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先爱了我们，为我们受苦受难，又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当时这些门徒所不理解、不知道，然后沉默冷漠的这种行为当中，神做了他的工作，使我们今天也得了这天国的奖赏。
谢谢你的分享。天国的奖赏不是因为我的属灵生命非常的成熟，符合神的要求，而是我是罪人，但是他主动来寻找我。小鱼，我想再请你读一段的文字，转载自黄芬仪一篇文章，题目是《仆人领袖的威力》，请小鱼帮我们读一下，然后呢，分享一下，回应一下，你怎么看这段的文字呢？
仆人领袖不但乐见跟随者在个人的品格、能力和成就各方面都有成长，亦希望造福所属机构和整体社会，令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带来的是改变，而不是传统权威领袖带来的交易。从这一点看，古代的耶稣、近代的圣雄甘地和已故的南非总统曼德拉都是出色的仆人领袖。
这篇的文章主题是一个仆人领袖他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有改变。
其实人心这个改变是这个心与心的贴近，而且都会观察你的行为跟这个品格。当然这个行为彰显出来的时候，背后也有一个品格的存在，如果是虚伪的很快就会被发现。我们看到这个圣雄甘地是印度人嘛，他与这个平民人同住，他在印度是个非常伟大的英雄，因为他没有用这个暴力赢得这个印度的独立，用和平的方法。其实曼德拉我们更认识，因为他是南非的总统嘛，
对，
他坐牢27年，但是他没有选择报复这个行为，他是采取这个宽恕，这两个国家能够独立都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自我牺牲为国家，而且不是通过打仗，而是通过转化人心。如果能够转化人心，国家才能够稳定。
看今天的经文呢，其实耶稣的教导呢很好的去回应这一段话的。耶稣带来是生命的改变，不是利益的交易。我们看到门徒呢争论谁为大，本质上呢是一种交易的心态。他们认为呢跟随耶稣付出代价，这应该可以交易到将来的地位。耶稣呢带来的改变呢，他的回应就让他们了解到，要从追求地位改变为乐于服侍，从想接待那些名人、接待那些权贵，改变为愿意接待小孩还有其他无助的人。还有呢，耶稣他重新定义什么是伟大，就好像那个小孩的例子，就让他们知道造福最小的就是造福整个社群。
任何阶层、任何人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你可以服侍有钱人的，关键在于你用什么心态，你背后怀着什么动机呢？我们看门徒的失败呢，就好像照镜子一样的，说实在的，我们会不会也误解了十架背后的意义，或者不愿意做众人的奴仆呢？那希望呢，这种共鸣感能够推动今天的信徒认真去思考，到底什么是跟随耶稣。那么明天我们会进到第四课，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鱼丸熊乐，
我是小鱼弟兄，
再见，
再见，
拜拜。
我要做圣洁的门徒，一生走